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先来看一下中期选举，在联邦层面呢，已经是基本尘埃落定了。民主党呢是锁定了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拿到50席，共和党拿到49席，而共和党呢是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拿到了219席，超过了218，拿到多数。民主党呢是拿到209席，美国呢也是再次迎来了一个分裂的国会。那在共和党重新获得国会众院的控制权之后，美国媒体说呢，这意味着共和党是获得了对总统拜登发起调查还有限制支出等等权利。那昨天17号呢，共和党人已经是发起了一个闪电行动，就是要调查拜登。国会的共和党议员昨天宣布，他们将要调查总统拜登是否通过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受到外国资金或者是影响力的影响。亨特的笔记本电脑上的文件显示，总统拜登呢是会见了亨特的10多名外国伙伴，包括一家乌克兰能源公司的高管，亨特呢是受雇于这家公司。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的成员詹姆斯·科莫，他是列举了像是电信欺诈、逃税、洗钱、共谋以及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还有反海外腐败法等，作为拜登一家涉嫌参与的一系列犯罪行为的一部分。自从《纽约邮报》在2020年10月公布了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内容之后呢，他的海外商业交易一直是受到了共和党人的审查。储存在他电脑中的电子邮件和信息显示，外国官员和巨头向亨特支付了巨额美元，让他介绍自己的父亲和他们认识，而他的父亲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明年呢将在众院占到微弱多数，科莫也会担任众院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科莫说，对拜登的调查是委员会在下届国会的重点。而白宫呢也立刻做出了回击，说这样的调查是基于政治目的，是对拜登总统的威胁，是阴谋论。再看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表示，他不会再竞选民主党领袖的职位，但是他仍然会以加州众议员的身份留在新一届的国会。这意味着佩洛西时代的正式落幕，外界预计呢，这将使众院民主党迎来重大的改组。白宫表示，拜登总统与佩洛西进行了对话，感谢他担任议长这段时间做出的贡献，整个国家对他的服务都表示深深的感激。那众院民主党人呢，接下来有可能是选择纽约州的一位议员叫 Hakeem Jeffries 来接替佩洛西。这可能哈、外界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举动，因为这位纽约州的议员他是一个黑人，所以有可能选出第一个在国会中领导一个政党的黑人人士。这位黑人的候选人 Jeffries 呢，在今天是发起了对众院民主党领袖的这个竞选的声明。他在一封信中向他的同事们承诺说，他将扩大民主党的队伍。而佩洛西本人，还有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Steny Hoyer， 还有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 Jim Clyburn， 他们都宣布，他们呢从自己的领导岗位上卸任之后，会迅速来支持这个新的纽约州的候选人。再来看加州的众院的这个选举结果呢，显示共和党可能会拿到80席中的15到16席，而民主党呢可能拿到另外的64到65个席位。加州的众院呢一共是80个席位，但是其中呢有5个选区的候选人，他们的得票数是非常接近的，最终的结果会在12月16号确认。在加州80个选区被重新划分之前，民主党呢是占了60席，共和党占19席，还有第三方占了1席，民主党呢是占到75%的多数。那在这次中期选举之后呢，民主党呢就可能占到议会的80%，那仍然是绝对的多数。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股市。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呢，今天都是小幅升高，但是从一周来看都是呈现出下跌。由于投资人评估了美联储行长的强硬措施，并仔细研究了最新的财报，主要的股指今天是小幅走高，以乐观的基调收盘。道指是上涨了199.37点，达到33,745点；SP500是上涨了18.78点，达到3965点；纳斯达克呢是小涨了1.1点，达到了11146点。一周来看呢，主要的股市指数都是呈现下跌，道指是下跌了0.01%，SP500下跌了0.69%，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1.57%。三大指数呢，在本月哈一个月来看，目前仍然是一个上升的势态。好，再来看加密货币这边。那之前呢，已经是爆出了加密货币公司 FTX 它破产的信息。那它的新任的首席执行官雷，昨天呢是向特拉华州破产法院提交了一份文件。文件当中就披露了这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这家公司诸多的惊人的内幕。FTX 是在11月11号正式申请破产，之后呢，约翰·雷三世他是接管掌舵。这个雷呢，他曾经是帮助安然公司度过了破产难关，他也是有40年的法律和破产重组的经验。他对于 FTX 公司的状况还有前执行团队的行为是毫不避讳，把它描述为他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公司之一。那从雷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呢，可以看到一些重要信息，主要包括这几方面。一个呢是显示 FTX 公司是完全缺乏财务和管理控制。在雷的文件中呢，他是首先抨击了前管理层，包括前首席执行官 Sam Bankman-Fried。他说呢，公司的领导层甚至都没有发现和解决 FTX 公司和另外一家叫阿拉米达 Research 公司之间有一个资产负债表中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一个转账资金的漏洞。他说呢，这家加密货币交易所投资者受到的损失可能是高达80亿美元，但是由于公司几乎完全不存在会计、审计和支付系统，雷和他的法务调查员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揭示出真相。雷表示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像这里发生的这样一个完全失败的针对企业的控制，以及这样一个完全缺失可靠财务信息的企业。那第二点呢，显示出 FTX 公司它的许多子公司的财报也都不可靠，那这也让人们对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此前是进行过所谓的尽职调查，也是产生了新的疑问。第三点，雷的文件显示呢，公司员工的待遇奢侈，在巴哈马公司给的员工堪称奢侈的待遇，公司的资金被用来为员工和顾问来购买房屋，有时是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购买，一些人呢是直接获得了这些房产的契约，而且是免费的。那在公司宣布破产之后，前 CEO Bankman-Fried 他名下有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位于顶层的公寓，曾经是短暂上市出售，但是之后呢被从公开上市的房产清单中删除了。第四点呢，是显示出公司利用内部通信平台就可以把公司的资金发放到世界各地的员工手中。雷说呢，公司的这个员工可以通过在线聊天平台就可以来提交开支付款的请求，而一些主管呢，仅仅通过回复一个很个性化的表情符号就可以来批准付款。第五点呢，显示 FTX 公司内部混乱的管理的做法还包括使用不安全的团体电子邮件来访问机密的私钥以及敏感的数据，使用软件来掩盖对客户资金的滥用等等。 好，再来看科技公司的裁员。在11月16号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知道，当天亚马逊是确认要做今年最大规模的一个裁员。那之后几个小时，另外一个网络巨头思科呢，它也是宣布要裁员4000多人，这个是占到了它8万名总员工中的5%。思科的股价呢，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是下跌了30%，截至到周三的时候，它的市值达到了1820亿美元。那思科也是最新一家大规模裁员的美国大科技公司。那今年以来哈，已经是几十家公司因为担心通胀上升而经济陷入衰退，从而做了大规模的裁员。那在过去几个月哈，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一些全球大科技公司他们的裁员状况。昨天11月17号，总部就在圣何西的流媒体巨头 Roku， 他呢是说要裁员几百名员工，并且表示呢会在明年3月底之前完成。再往前一天，本周三11月16号，亚马逊的设备和服务高级副总裁说呢，他们是要计划裁掉10000名企业和技术职位的员工。11月11号，迪士尼公司在报告季度亏损之后呢，宣布裁员，但并不清楚要裁员多少。11月9号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宣布要裁员11000名员工。而在11月3号的时候，马斯克是宣布要裁掉 Twitter 大概一半，3700名员工。10月份的时候，10月25号，制造业的巨头飞利浦，他是说要预计裁掉大概4000名员工。10月18号，微软呢宣布裁员不到大概1800名员工。10月13号是来到了甲骨文和 Oracle 公司，宣布是要裁员200人。那10月12号，英特尔宣布呢可能要裁员几千人。那最后再看一下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呢是在调整它的全球布局。最近呢，在苹果供应链上的一些中国企业已经是相继停止招工或者是裁员。不过呢，在印度的苹果代工厂现在是在大幅的招工。好，接下来再来看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11月16号的时候，美国国会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名为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报告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打压，包括判刑、长期关押、骚扰、受虐待、死亡等。根据法轮功明慧网的报告显示，根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年的1月到10月，至少是554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中共的非法判刑。在9月份和10月份，有205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仅仅在7月和8月，已知是新增18个人被迫害致死。报告还关注了中共阻挠大陆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提供辩护。报告还引用了美国移植杂志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说这项研究间接证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被摘除器官。报告指出，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目前是处于几十年来的低谷。中共对藏传佛教徒、穆斯林、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有其他人的打压加剧，在新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跨国镇压仍然是继续。而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同时还呼吁中共要废除中国刑法第300条和废除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27条。报告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普遍使用中国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大陆的人权律师认为这是错误的使用，并且是非法的。好，最后再来看联邦司法部呢，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程序，说这将使学生贷款债务哈减免，接下来可能更容易。司法部在新闻稿中说，新的程序会有助于对联邦学生贷款解除做一致的处理，来减少借款人在这方面承担的负担。 目前呢，希望解除学生贷款债务的个人呢，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他们是要证明不解除债务呢，他们要受到不当的困难，而法院呢，会评估借款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财务状况，来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资格拿到救济。那相比其他的一些消费者债务，比如说信用卡和医疗账单，那些债务呢，会在正常的破产程序中自动被消除。那学生贷款的减免呢，相比就要复杂的多，成本也要高。新的司法部的程序呢，会让申请人使用一个新的借款人填写证明表，来帮助政府来评估他的这个解除债务的请求。司法部说呢，虽然最终的判定啊，还是破产法官来决定是不是要解除债务，但是这个新程序给司法部律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准，不需要进行不必要的繁琐和耗时的调查。拜登在八月的时候是宣布要给年收入低于12万5千的个人取消高达10000美元的学生贷款。10月份的时候呢，政府开始接受这个计划的申请。拜登是说呢，这个申请不到5分钟你就可以做完了。不过呢，在德州北区的法院的一个法官叫 Mark Pittman， 他在10月8号的时候是否定了这个计划，说这种做法是违反宪法的。那之后呢，政府是停止接受了这个计划的申请。不过拜登政府呢，今天也是提出哈，跟最高法院说要让最高法院允许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继续执行。好，这就是这次带给您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不要走开。